Okay. You ready? One, two, two, two. Hey, hey.
And for the record, this is the meeting of the ICANN board with the community.
Oh, it's an LA. Oh. Hi, Shema.
现在是2013年7月16日早上8点半德班时间，现在是董事会与 ALECT 的联合会议。
我请大家，这个现在大家的社交，先，这可能是开会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先做个结束，然后开始我们今天比较无聊的这一部分的会议。大家早上好。董事会开始今天一整天的，今天一整天的跟不同的选区的这个互动。那不管怎么样 ，Alec。他至少今天开会是我们第一场会，所以董事会呢现在精神还是非常好。我们目前的这个好消息是我们跟大家互动之后现在还是不太累，但是呢坏消息是我们现在呢基本上还没睡醒，但是呢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应该开始了。我们今天有一系列的话题，那我想在几个周期之前我们做了一些改变，我们董事会决定把我们一系列的这个话题呢先寄出去给大家，那几乎每个团体的这个话题是一样的，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董事会应该要去聆听大家的看法跟想法。所以我想这个基本上都是 Alec提出来的一些话题，现在我发一些讲义给大家，还有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呢现在在这个幻灯片上面也看得到。那我想先跟大家先做一下这个情商，我们就是讨论的这个顺序。我们先讨论第一个话题吧，就是这个 Alec 的这个建议呢我们是怎么样对待的。那当然就是我们针对这个重点是放在这个公共利益上面。这边所问的问题呢，他就是说这个 Alec 的建议呢这个董事会是如何对待的，现在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程序来处理 Alec 提供的这个建议，是不是有特别的这个管道来执行我们的这个建议呢？那由我先开始发言吧。这一类的这个问题呢，之前好像也有讨论过，不管是在 Alec 或是跟其他人互动的时候都有提到过。那其中老实说，其中一个版本呢就说为什么 GAG 他们有特别的这个特权，他们有一些正式的这个渠道跟我们打交道，而且呢要跟就是我们硬性要求必须要跟这个 GAG 做一些这个协商。所以我自己本身的这个看法呢是很老实的，就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跟我以后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是这中间有什么不同的。我们希望未来就是基本上我们必须就是我们意识到该做的跟实际上行动是有所不同的。从任何的这个咨询委员会，还有从任何的这些族群提供的这个建议，我们都需要去听。那董事会，这是我们跟大家最基本的一些关系。说了这么多之后呢，我觉得有一些是比较具体的，是要讨论的。这个董事会它等于是有一个这个监督的过程，所以我们的组织图上面就是有显示这个 SO 跟 AC 呢是跟我们的董事会直接连接的，但是有任何的这个建议提供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去考虑然后决定要怎么处理。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把这个建议交给某个员工，不管是哪一个 SO 或是哪一个 AC。 举例来说，假设今天这个 ASIC 给我们提供一个建议，这个大家可能还蛮熟悉的，那大家最常做的就是看一下这个建议。那这个建议呢，如果是属于某一个地方的话，那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偏好就是说呢，他这个提供建议的时候，他们也会提供就是说该怎么样去实施。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从 Peter 那边有获得一定的这个引导，他那时候是我们董事会的这个董事主席，所以他那时候问我们，如果我们同意的话呢，他就会直接把他的这个建议 连接起来。那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这个程序。但是呢，事实上我们每次接到这些建议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很严肃的去正视这些问题的话，我们通常就是会稍微做个修改。那我觉得这个做法也不错，那我们不会说直接就把它遗失掉，就是说不是说这个建议就掉到黑洞，从之后就再也不会看到。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想法。那老实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一系列去追踪以及去处理的这个程序。但是呢，这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短期之内会有所改变。所以以后只要这类的问题呢又提出的话，我希望能够用不同做法去处理。我希望到下次开会的时候，也就是在布宜诺斯开利斯开大会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有一个正式的就是追踪程序，就是不管是任何人，就是把这个建议提供给任何 SO 跟 AC 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就是类似跟处理 GAC 建议一样的这个方式去追踪。所以在董事会里面，我们这个追踪的程序会把它做得非常明显，所以上面会讲一系列我们需要处理的事情以及它现在的这个情况如何。同时在这个程序当中，我们会看一下，就是说有什么东西遗失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想办法把它解决。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主要不是太大的问题。我觉得主要就是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给的注意力不够，那这个呢，我们会想办法去解决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所以我也把它放在记录下面上面。那你们可以要求我们负责。我是Crepin LeBlanc 讲。那我想希望下次我们开会的时候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会的时候，你可以给我们一个更新。是的，我会提供更新的这个信息给大家。同时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用尝试就可以了解到的追踪程序，我们会寄一个简短的这个通知给您，还有给所有其他的 AC 跟 SO。 同时我们会要求一些这个识别的这个方式，让我们能够更容易的去追踪这些建议。那用什么样的这个机制我不是很在乎，只要就是很简洁就可以了。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哪一个这个建议，所以我们要能够去追踪，免得就是遗失了他们。所以我们希望到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开会之前就可以做出一套这个样的机制。那我要补充一点，因为这个程序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在座都知道，就是当我们就是把这个建议遗失的时候呢，我们等于就是失去了我们跟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因为就是当初这个选举董事会的成员的时候，我们 Alec 也是有参与的。
不论是联络机构或者是还是成员以外，都是应该如此。那你能不能想再谈谈这个问题呢 ？Steve， 你刚刚你问了我这个问题，我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要在我们之间建立这样一个联系人、联络人的机制。这样的话，我们之间能够通过联络人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那我觉得你的回答我是很满意的。感谢看到 Ray 和 Nepen 想发言。Ray 有请。感谢。我们再来谈谈书记谈到的问题。那谈到建议方面呢，如果 ALAC 正在准备建议，我们要看看这个建议的本质和它的内容。如果一个政策性的建议正在讨论的话，如果 ALAC 能够真正的能够参与政策制定流程的话，比如说 SO 的政策制定的话，那我们就这个建议就会更加有效，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流程，我们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流程。在这样一个流程中，我们要把所有的建议提交给董事会。那如果我们不按这个流程做的话，就是有问题的。在整个流程过程中，我们提供了建议，因为是自下而上的，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声音非常是足够强的，这样的话上面的人才能听得到。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要尽量的使我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然后把这些声音纳入到整个流程中去。那为了保证政策制定流程是有效性的，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参与进去。那如果政策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就要做一些相关的工作，而不是说直接向董事会提供。Ray， 我非常喜欢你的想法。那这就是建议的这个价值的问题呢，我一定会把这一点记下来。那对于我们对你们想法的这个回应呢，也许我们的回应不是特别的明确，那就是如果各个社群能够提早的参与政策制定流程的话，一定是会更加有效的。我想把我刚刚所说的话说完。如果你想谈谈政策制定变化方面呢，我想说呢，就是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参与进去，然后并且要告诉董事会我们正在参与这个流程，所以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机制或者是方法。那么其实就是简而言之吧，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建议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再就是如何参与这个流程，如何推行我们的这个制度，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怎样将这个建议提交给高管，让我们的建议能够被听到。所以这就是我们我想谈到的两点。谢谢。谢谢 Ray。Long Q 想发言， Evan、 Alan、 Holly、 Bietong 都想发言。那么我想说我们不能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主题上，因为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 ALAC 的成员，除此我们还有其他的会议，比如说同时期 NSO 和 GNSO 的会议，但是有很多问题都是关注 ALAC 和一般会员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性。那 Evan 有请，然后是 Alan 发言。好的，我想谈谈 Ray 刚刚谈到的东西。那有些内容呢是 ALAC 一直想参与进来的，参与各种各样的工作组。我们在ALAC 的 Holly， 他现在是整个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 这是政策制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觉得呢，我们需要参加这个政策制定流程，并且真正的能够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获得相关的批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对 ALEC 来说，对其他的 AC 来说也是非常重要。比如说还有GAC， 他们也应该更早的参与到政策制定流程中来。那我们不能说 GNSO 他把整个的政策制定流程的责任都承担了，因为他必须要让其他的社群都参与进来，因此这个联络人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可以说是具有历史利益的。那要确定从 ALEC 的建议中要有一个这个过滤的程度，然后再进入 GNSO。还有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让 ALEC 看看有什么样的会议记录啊，这之类的内容。我们要确保 ALEC 能够获得他所能得到的信息，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要设立一个这个联络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确保 ALEC 能够得到他所需要的信息。好的，我想说一下员工告诉我的一些内容。那我想认为你的想法呢，就是说要确保整个 ALEC 获得信息的这个方式是正确合适的，而且要看看整个流程是怎样。非常感谢 Steve，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在谈的是过去的情况。我们在最近这段时间也看到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同董事会也进行了相关的讨论，而且同我们的成员也进行了讨论。所以我想说这个整个交流过程实际上是已经得到改善了。 Alan 有请。感谢瑞刚刚谈到的内容。我想说呢，就是其实我们同董事会的交流并不是很多，这个我们的参与呢并是一个非正式的流程，而不是正式的参加 PDP 的流程。比如说在GTOD 方面和 GNSO 的政策制定方面都是如此。那如果我们要向董事会提出声明的话，并不是说我们要参加整个流程，而是说这个内容必须要提交给董事会，而且董事会要了解ALEC 的立场，董事会要做出决策。如果有些建议它影响到了公众利益的话，或者是影响到了公共政策的话，董事会应该对此做出否决。所以呢，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就是看到了这个流程中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并没有参加这个由下至上的流程。好的， Alan 想说一句吗？是的，我想说两句。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的确有些问题的话我们是需要解决的。你刚刚谈到的内容呢，我想说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建议的本质我们还没有确定下来。那除此之外呢，的确你说的是对的，如果我们能的建议会造成一些担忧的话，比如说公众利益啊，或者是其他的方面的担忧的话，董事会就应该否决。那如果是在我们的讨论中没有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话，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流程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要被解决的。所以我们就要告诉董事会，就是董事会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三思而行。那有些事情是你们必须要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想法。谢谢，感谢 Ray。 那我很担心这个时间的问题。我想说的就是我也曾经问过 at large 的员工，因为你们确定了各种各样的衡量指标的问题， 所以我在同他们的工作组和 ALECT 进行交流的时候，我发现 at large 在会议中有面临了很多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也希望能不断的跟踪 at large 所面临的困难。比如说 ALEC 参加了怎样的工作组，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一直在跟踪这样的信息，从而来确保 at large 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并且了解 at large 在 ICANN 中的工作和作用。 Sherry 有请。我不想对这个流程的问题继续谈，那比如说我们最近有关 IDN 和商标呢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告诉了董事会这个问题，那我们当时已经告诉你什么是奏效什么是不奏效的，那这个这是非常近期的一个建议，你能不能解释一下？非常感谢。我觉得你谈到的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我们不断的我来来回回的用书面进行交流，其实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因为这些问题很复杂，很技术性，那有时候我们对某些术语的解释都不一样，大家理解也不一样，所以我了解了这一点。昨天呢我们也进行了同IDN 和商标社群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我们试图向他们解释我们的立场是什么，而确保那些错误的解决方案被去除。所以在未来呢，在未来的会议中呢，如果有些问题还会在董事会和 ALEC 之间进行交流的话，我们可能会需要采取一种小型的这种小组讨论，来确保我们之间的疑惑互相消除。现在的机制呢并不是完美的，有些术语或者是翻译都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面对面的小组性的交流，这会是非常有益的。谢谢谢谢。那在这方面呢我们有时间的限制，我们也不知道要这个问题要谈得多深入。我们再把精力放到第四点，那就是 ALEC 认为有些公众利益是没有办法执行的，或者是无用的。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不能说这个事情是无用的呀。好的，那我们继续吧。 Steve， 我想让 Alan 在这方面进行解释一下，而不是说刚刚说的这个词无用的，我觉得这个词用的不是很好。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在上一次董事会和 LEC 的会议中谈到的，上面的幻灯片上有一张就谈到，就是合规性的原则出现了一些调整，当时信息给的并不是很足够，问题是在于如果有一个公众利益的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要有方式来对此进行推行执行。那相较之下呢，在现在的社会中，如果我们发现米老鼠是一个注册人的话，那如果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提交给董事会，董事会就要做出一个决策。
我们在 PIC 里面到目前为止解释的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跟 ICANN 你是他的一个获得执照的人的话， ICANN 的话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因为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承诺，我们一定要通知这个 ICANN， 尤其是如果我们个人受到伤害， 我们可以就是付钱去提出 DRP 的这个申请。那我知道你现在认为不应该这么做，但是呢，针对这个话题的话，我们最后一个公共的宣布就是这样一回事。上面提到这个 DRP 呢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尤其是现在这个董事会想要做一个这个硬性规定的这个 DRP，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我们认为现在有一些改变正在进行当中，但是我们不确定到底是哪些，所以我们希望也有人能够跟我们解释这些改变到底是哪些，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信心的去回答这些问题。谢谢。这个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这个没有用这个字也是有它自己的意义，所以我老实说不太确定你指的是什么意思。我想你说的是你喜欢就是找一个就合适你的方式，而不是这个去可以去执行，因为 PIC 它事实上是有法律效力的，它是可以去执行的。所以我想你在说的说你想找到一个机制，但是呢我不太确定当你说你不能去实施或执行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应该是有法律效力的。在之前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有说过有人可以出来讲一些很确定的或者提供一些文件，它上面讲到就是说讲到 DRP， 那你要你的有你的这个法律的上面认可的话，你必须能够提供这些这个证据。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在 ICANN 里面有这样子一个程序，也就是 ICANN 如何去实施执行这个 PIC。 我们有人告诉我 ICANN 会去执行就是这个争执后来的这个结果，但是呢在什么到什么程度呢，我来稍微澄清一下，我自己本身不是非常的清楚有关这个 PIC 的这个实施跟执行，所以这它的这个整个程序是怎么样我不确定，所以法蒂知不知道我简短的说吧，是的，它 PIC 事实上是可以执行的，因为它是在合约里面，但是你现在要求我们做的是它去实施起来或执行起来呢是简单或者是困难，那这样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今天问的问题是它这个程序是什么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就是去出版宣布，那这个之前已经做过了，但是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再宣布一次，或者是甚至用这个图形的方式来表达，让人们更清楚能够知道就是他有谁负责做回应，该怎么样做，他流程是什么，所以这个我可以去宣布的出版的没问题。那但是之后呢我们必须要讨论我们喜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程序，或者是我可以把这个程序呢变得更简单更快速或者是更廉价。所以我想今天早上呢我也就不多花时间了，我只想再重述，我想说你可能意思告诉你我们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因为它这个是可以去实施的，因为它是一个有法律效应的这个合约。所以如果今天获得执照的人呢他如果有违法的情况的话，我们是可以就是停止他们继续运作的。我想这边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就是获得更多的这个数据来了解它这个程序是怎么做的，所以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在工作方面的例子，那这样我们会回去审查一下。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知道是不是每个人呢他都很清楚的知道他这个模型里面的要求是什么。也许有一些人他认为现在这个运作的方式很好，例如说他们之前有所的这个争执后来都解决了，但是呢有些人可能觉得他这个程序不是很好，例如说他们没获得他们想要的结果，或者是他们觉得这个中间的一些程序不是很清楚，例如说何谓没有依照公共利益来执行。 所以我们现在也必须考虑，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同意里面所用的这些条件跟规定。所以在某些方面，我们一开始只能做其中一部分。那在这个理想的情况下的话，也许一年之后，我们可以回去看看我们所有的这些数据，然后呢，再去注意需要修改的部分。我们现在呢，已经有有一排的人呢，就是打算要发言，所以呢，我就是让这个哈里这几个人呢讲完话之后呢，我们就结束了。所以希望你能够尽量简短发言。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很蛮简单的，因为刚才已经有人提到了。我现在快速的讲三点，我认为 Steve 讲的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找个机会去审查。那也许我们可以早一点讨论这个话题，让我们知道，让你知道，就说有什么地方运作的可以好的。同时呢，我们也想知道你们的回应，同时如何就是在改善我们这个程序。第二件事情，就像刚才法里所解释的，他这个程序呢会这个出版出来让大家知道，颁发出来让大家知道。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让我们知道，就是目前呢进行的情况怎么样。那第三点，最后一点，就是我自己本身想就是你这个审查跟你的这个复审的这个程序是不是能够评估的程序是不是能够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应该尽早的开始看它的这个好处跟坏处。这个 Selika， 我现在就是跟报上我自己名字，让你们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那我们刚才讨论就是什么东西可以去执行，什么东西不可以去执行。那我就是希望这个 ICANN 可以重申一下，就是你对这个公共利益的这个承诺。那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吧，这个就是我看到的里面的这个上面就基本上就26个这个志愿者，但是呢这个数字呢跟昨天开幕仪式的时候那个法迪所说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昨天法迪说我们有成千上百个这个志愿者。另外一个就是这个990的这个表格，也上面就是讲到说这个 ICANN 如何去使用它的这个预算。所以我们需要，我们不是说去跟你争执或争议，就是你这个预算是怎么样去使用或使用的如何。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 ICANN 它是如何去考虑，就是如何处理这些公平的事情，以确保这些资源呢能够公平的这个分配到各个不同的族群或项目。我希望你们能够维持比较高的这个标准，但是呢老实说在 ICANN 里面，它的这个首席的这些这个专利以及这些多立方呢，他们必须就是监督以确保你们有好好的这些使用这些资源。那您说的我们也会记住。那我们现在再请就是下一个排队的人来发言。我现在的这个兴趣呢是希望就是主要就是让这个董事会以及你的这个资深的这些员工知道，就是 Alec 对这方面呢有非常大的这个兴趣。因为我知道您刚才说的，就是不管在你的这个解释或翻译的时候都可能里面会有一些这个错误，但是我们最想知道就是说你们到底在做些什么。那我希望当你们继续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希望你很清楚知道我们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所扮演的角色。谢谢 Holly， 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个话题。至于刚才就是如何去处理还有这个东西呢是不是能够执行，我觉得这个都是跟法律上面有关系的。 还有他这个法律上的责任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呢要一般人去了解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有些事情是虽然是可以去执行的，但是它上面有一些这个限制。所以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这个董事会是不是有去找到一个这个衡量它有效性的这个方式，例如说这个消费者的信心，还有消费者的选择，那还有这个竞争。我想这里面它例如说这个新的 GTLD 的这个注册，他们是不是按照他们当初所说的去做，那当然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允许他们去提出这个建议。所以我主要想知道你是不是有一个指标可以去衡量你新的 GTLD 它目前为止是不是有做到它保证做的事情。谢谢谢谢。事实上呢，这个也你哈迪提出来的问题事实上也是在我们的清单上面。有没有人要愿意回应呢？我好像没有人要针对这个回应吧。我认为我们要知道的，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会这么做？老实说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呢， ICANN 它是不是有这个领导力来确保他们就是有按照他们合约上面的这个义务去执行，那而且他们是不是在这方面有领导力，这是我们想知道的。那我提醒大家一些事实，因为这个几个月前呢我们在合约里面是没有 pick 的，我们那时候都在讨论，就说呢希望大家能够做到他们该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你提供的这些建议跟看法。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创造出一些东西，这是以前不存在的，这个东西就叫 PIC pick。 同时呢我们也要求大家自愿去跟我们说他们的 pick 是什么，但是呢有些人说不会有人自愿的，但是老实说有成几百个这个申请人呢他们都自愿去 pick。 那我们就做出了这个 pick 的这个系统，那这是全新的，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人呢有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感谢在座的每一位。我觉得我们现在找到一套很理智很好的这个做法，让这个申请人他能够一开始呢就对大众做一定的这个承诺。我想在企业里面很少有这么做的，也许有可口可乐吧，但是他们做的背后的这个原因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都是大家自愿做的，所以这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又更上了一层楼。那但是你说没错，我们如何去执行让他们能够按照这合约去做呢？那大家别忘了，就是你不能把 ICANN 变成一个执法机构到世界各地去查，就说例如说玻利维亚的这个 TLD， 例如说他们只负责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些人，那如果要这么做的话需要太大的资源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事实上进入的呢是透过这个云的外包来解决一些技术上面的问题，或侦查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特别需要要求您。我想这个就是 Alec 可以做的比大家更好的地方，就是帮我们去注意这些对大众的这个承诺。如果您找到任何事情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会宣布他的这个程序。那当然我们有这个法律上的义务必须确保他这个合约的执行，我们需要每一个人呢都是公平的对我们负责，我们也必须要去侦查就是对大众的承诺里面是不是有任何的这个误差。所以大家都在看，不是只有我们，大众也在看，所以这个 pick 呢在我们网上我们会去宣布，这样子申请人呢可以清楚的看到。但是呢我也必须拍我们自己的背，不是只拍我自个儿的背，而是拍在座每一个人的背，因为这些是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对我们也算是一个参考点，因为在这个合约里面的人他们可以自愿的就是宣布这些大众的这个利益。
这会很难，但是我想承诺就是要确保这个流程呢，能够有奏效。这就是我们的承诺，谢谢。感谢 Fadi。那我们要结束这个话题了 ，Elinko。那我想简短的说一下 ，Fadi，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看到 PIC 的存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很不寻常的一个机制。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你刚刚谈到的这个流程的话，不论是 crowdsourcing 或者是其他的流程的话，我们会要求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要求 ICANN 成为一个警察或者是执法机构。那如果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流程的话，也许我们今天就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了。所以也许你还没有得到相应的文献吧，我想希望你能够对此进一步关注，谢谢。好的，我们可以谈下一个话题了。五点域也和五点顶级域名，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求董事会对此进行重要关注，也就是对五点域进行关注。那么对这样一个问题呢，谈到安全性和稳定性方面，的确董事会的确对此非常关注。我们认为安全性和稳定性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我的背景来看呢，我对此是非常赞同的。下面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们认为我们并没有关注太多，但这并不是如此。董事会的确对这些问题非常关注。我想强调一点，就是五点域，我一直都在看到五点域的流量，我觉得流量是非常大的。我的感觉就是我们有许多的数据，现在是要做出决策的时候了。我实际上更为担忧我们是不是没有关注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没有给到另外一个问题足够的关注。那这不仅仅是一个董事会的决策，这是新 GTLG 委员会他们的一个工作之一。那在这样一个问题呢，有关八月份的新 GTLG 的委员会的会议中呢，我们将会把这个社群的问题提交给新 GTLG 的委员会，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感谢 Sherry， 我觉得的确董事会对这方面的报告提出了要求，要求拿到这方面具体的报告，以及对新的五点域和新的GTLG 方面的报告。董事会现在并不是很清楚现在的信息是否清晰，以及域名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的问题是否清晰，那以及何时这些新的 GTLG 会被启动。所以对董事会来说，很多问题都还不是很清晰。那有时候有一些小的问题呢，可能会导致大的后果，所以我希望你们发出的信息呢已经得到了关注，而且你们也应该知道现在有些流程是怎样的，有些问题应该怎样去解决。我看到超明想发言，我想说呢，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把它放到议程中呢，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过为关注安全性和稳定性的问题，或者是说我们没有做出很快速的反应，或者是我们甚至是做出错误的做法，这是不是我这个情况呢？感谢 Thomas， 并不是说我们做的不够了。 那在有关五点预的报告出台之后，微软公司IETF 和等等一些公司呢，因为他们都了解问题是怎样的，了解五点预的问题，所以他们给予我们很多的建议。那我们需要把这个整个公众评议期的这个建议反馈结合出来，或者是总结出来，然后才能了解怎样一个情况。对于我们的社群来说，这个问题没有推进的足够快，也是令人吃惊的。好的，另外我想谈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你刚刚谈到这个五点预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问题，你指出就是董事会并不太清楚具体的情况如何。那我想说，现在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制定的这样一个流程呢，都是有关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这是我们最初的这样一个初衷，也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理由。所以看起来是不是社群发出的信息或者是消息想法是比较混淆的，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中期的这样一个战略或者是计划来进行推行？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就我来看，我们设定这样一个流程的是初衷是确保它是明确准确而且能够尽快推行的。所以你现在告诉我我们还需要尽快的进行推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因为我们想做的就是要确保这个安全性和稳定性能够准确的快速推行。那毫无疑问，的确我们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式。Avantage， 你想说两句吗？我想简单的说两句。谈到 Thomas 你的问题，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呢，你的担忧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们昨天同 SO 进行交流的时候，的确有些人他们非常的沮丧。有些人提出的这个评议呢，都说他们有时候不想按这个流程走，或者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我想谈的就是五点预它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在五点预方面大家已经得到了共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那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沮丧的原因了。好的 ，Abdurin， Thomas， 我觉得我们希望这个流程能够尽快推行，但是我们仍然要考虑到域名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想两全。我了解，就是在这样一个流程中，我们的担忧是我们并不是希望这个流程中的某一个部分被政治化，尤其是推行委员会方面。那整个推行的流程和构成呢，应该是要符合流程的，所以我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谢谢。感谢娜丽亚。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同 IDN 董事会已经进行了交流。我想说我们现在有30秒。好的，我想简要的说一下 Thomas 谈到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我们看来，我们发出这个信息呢，这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也许大家对此有一些误解。昨天的那个流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在我们继续推行这个流程中的时候，大家应该对这个流程得到进一步的理解。非常感谢Edmund。 好的，我们想看看最后一个问题。 Steve 有请。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有专家的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在这个自下而上的流程中，他们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呢，这是专家工作组的一个直接服务的问题，也许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那董事会，我想简要的经常对这来是我们观察这个机或者是具有丰跨社群得到更好的工作，他们也是外部社群中的这样一个是很明确的
前几天 CNN 有一个这个年轻的记者问我，他说他要进入你的这个族群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但是我们必须允许这个整个全世界能够参与我们的这些小组，那我们会就是开放式的透明式的，所以我们所有这些小组所做的事情绝对是透明化的，所以我可以给你保证。那主要就针对我们现在对话的这个精神，我认为有一些人，那当然不是我，他们会认为所有的这个封闭式的这个团体是不允许的，他们认为不管是今天是专家工作小组或者是这个小组，他们都不应该有一个秘密的会议，他们认为所有的秘密会议都必须公开。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这边所面临的一些批评，这表示这个 ITF 的这个工作模型呢，他们是属于封闭式的，他们不是打开，任何人都可以参与，他可以针对这些专家小组呢提供他的这个建议和看法。我现在指的是说呢，有一个这个小组，这个小组里面有一些固定的人，他认为这个想法呢就是主要他们反对的这个核心，他们认为他不符合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开放以及透明化有关。那没问题，我明天就可以撤除这些小组，没问题的。如果我们所有的族群认为我们可以开放的这种来决定这个 iStar 这个族群该怎么样去运作的话呢，那我会很乐意的，就是撤除的是没问题的。谢谢 Steve。就是要在技术上说一下，就是只因为我们提出问题不代表说我们是不允许或反对他们，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这些会员呢，他也是在这个专家工作小组里面的，所以当我们问这个开放式的这个问题，不管今天是董事会或者是员工问的，对我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这个话题。那我希望我们不会就是打开一个话题，但我看到现在有一些这个董事会的这个人员已经举手了，我现在看到Sebastian、Chris 还有 Tom 大家都已经举手了。我想如果他们都讲完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开会开到这个午夜，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就是发言的时候尽量简短。有关这个由上往下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讨论很多次了，这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观察，它不是黑与白，很多时候大家把它讲成就是黑白是非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做的。同时我也非常的同意法理所说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个横向的。我在 ITF 在 IRR 的这些族群里面我都看到，很多时候这些话题呢他们就说这是由上往下，这是不允许的，一定要由下往上。但是由下往上在一个组织里面，例如说在 ICANN 这样子的组织里面，表示说这个参与者呢，他们如果做得好的话呢会变怎么样呢，他们最后就变成了领导，就是到上去，那这样是不是表示说他们变成领导后就不能再继续带领大家呢？我觉得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他的这个关键主要就是这个董事会他可以去审查，同时呢这个族群他可以提供他的这个看法，所以呢到最后呢董事会做出来的决策是所有族群都会愿意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因为事实上在这个实际的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不可能是由50人主持的这个族群来做决定的，那就是为什么你有这样子设计，因为你可以称他们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但是呢到最后呢就是有少数的一群人然后做出最后的决策。所以再一次我觉得这个重点就是说不在这个这个 委员会里面的人呢，他们是不是觉得说要透过特别的方式他们才可以听别人听到他们的心声呢？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他们必须要觉得说就算他们没有在这个委员会里面，他们还是可以就是提供他们的看法。那如果他们能够有这种感觉的话，那表示你的系统就是很成功了。谢谢 Thomas。 我想这个鼓掌呢可能会记录到我们的开会记录里面去。那我们现在时间已经不够了，所以呢我希望下一个发言人讲快点，请 Erica 发言。那针对刚才他们所讲的，我觉得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因为当我们回去找我们的族群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我们接到他们的一些这个看法的时候，或者是有些值得辩论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如何透过这个跨作用或交叉作用，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不是只是一个团体可以来反映出他这个看法，因为很多时候很多这个委员会里面的各个不同的这个团体呢可能都有这个看法，所以我们需要花点时间讨论，那到最后可能可以直接送到你们这边去，那你们可以再回应就是你们的看法。谢谢 Erica。 接下来 Sebastian。 我想我们现在主要是讨论他的这个程序，而不是讲那么多他的这个结果。但是身为董事会的这个成员之一，我自己的担忧是，我昨天也有看到他们花了一些时间来解释他们的看法是什么，然后找到不同的这个解决方案。那他们有时候认为从族群里面可能他提供的这个意见太多了，那当然我们提供的是最终的这个文件，你们今天来这边但是希望提供你们的这个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些我们不应该变成说提供解决方案的这个团队，或者是就像这个国王我们来做最后的决定。所以呢比如说每次我们提供一个这个文件，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我们就花时间在上面。但是这次不是这么做的，所以我需要我们必须要找合适的时机呢，就是做好每个阶段。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讲到，就是说最终的这个文件就是最终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可能这样还讲还太早了。我们在这让两个人排队发言之后，就要结束话这个话题了。我基本上只想讲一下刚才这个程序的这些过程。我觉得有一个让我蛮到惊讶的，就是刚才Duran 他所做的答案，他是上唯一一个这个专家小组的成员之一，所以他那时候我不确定就是当初怎么问这个问题。但是呢我就想就是针对 Sebastian 所说的做个回应。我觉得你把这个程序说呢，你说这个专家小组不愿意接受建议，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这个判断。我建议呢，我们让你们知道，就说我们现在也许你们现在不是还没有准备好讨论这个话题，这是错误的。事实上，专家工作小组他们是很愿意接受大家的意见跟看法。很多时候呢他们是个别的跟各个不同的这个选区选民见面获得他们的一些意见，所以呢刚才他所说的是不正确的。他认为我们就是想要逼其他人接受我们的这个建议或结果，这是错误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桌面上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专家工作小组这方面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以前有提过了，尤其是这种跨族群的这个做法。那现在当然我们会讨论说，他们在这个由下往上的一个这个组织里面，他们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很多人可能会开玩笑说，这是。但是呢我也已经习惯了，因为很老实说，很多时候我们很少去讨论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争论，就是 一些我们连它真正的这个含义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所以现在讲到这些工作小组里面的组成是怎么样，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小组呢，在一些处理一些问题的早期，他们就会组成一些团队，那他们呢也希望能够了解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之后他就可以帮我们节省许多的这个时间。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也非常同意他们所说的，就是讲到就是由下往上这个做法，最重要就是让人们觉得说他可以参与，而且呢他的这个心声有人听到。但是在这个多立方的这个模型里面，你如何让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团队团体跟小的团体获得同样的待遇呢？这是比较困难的。那当然 GSO 的话，他可能是会去跟各个不同的这个选民见面，这是其中一个方法。但是呢，有我们就是从这些志愿者里面，也许可以接受他们由上往下的这个做法。我自己本身是对这个没有什么反对的。但是就像刚才他们所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说，当你有一个看法，然后你希望就是跟这个一个团体解释的时候，你必须在这个团体面找到至少一个会就是帮你去把这个消息传给他这个团体的人。那这个重点不是说这个人必须也同意你的看法，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这个人愿意把你的这个看法传达给其他的这个团员。但是呢，我们必须确保就是每一个团队里面呢都是有代表。那我觉得它没有一种神奇的这个配方，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多立方的这个做法的核心。理论上来说我们应该要结束了，因为我们还有个 ATRT2 的这个会议现在正在进行，但是我们还有两个董事会的成员还没有发言，所以我们先 Shelby 然后之后 Oga 发言。你刚才 Charles 讲的东西呢我基本上通听不懂，反正我就同意他所说的，我也同意这个 Chris 说的，然后沉默是金，那我就什么都不再说了。那我也不重复你们刚才对我们的职责保证，就是尤其针对这个专家这个团体的扮演的这个角色。那我只能说这个专家呢，不管是做建议或者去做分析，这些基本上都像是一个工蜂，他们就是做很多的这个程序，所以他手上握了有许多的这个可能性和信息。我认为他们就是一个团体，他们是去协助我们的，而不是去做规划的。那说的这些话呢，老实说你们给我们那么多保证，而且我看到现在许多人在点头，所以我认为也许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进一步的就是给我们这个保证，就是你用你们自己的话给我们你们的这个保证，尤其在我们这次讨论完之后。那当然我指的不是说一个建议，而是呢去确认你们的这个角色。那我想不仅对你自己的这个团体有好处，我想其他人呢也有可能会去问这个样问题的。谢谢你的这个建议 Oga。 那终于结束了，现在请 Thomas 帮我们。那我想换几个话题，因为很多人可能知道这是我身为 ICANN 董事会成员的最后一次会议，因为我已经在这边有8年了，但是我们现在也找到一个就是可以取代我的合适人选，就叫 Yanni。 那老实说这过去几年来我看到几个不同版本的 Alec。 老实说我刚开始来做这个工作的时候，那时候的 Alec 呢他事实上是能力并不是很足的，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只是好像作秀一样，就是说 ICANN 说我们是有个 Alec， 但是那时候 Alec 并没有就是实际的作用，但现在已经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Alec 在过去的8年来做了非常大的改进，我也很高兴看到他们所做的所有的这个工作，不管是 Alec 跟其他族群之间的这个整合，这个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同时呢他现在也提出一些这个看法，这些呢都是非常 这个强而有力，而且是很好的这个建议。所以 Alex 变成 ICANN 族群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员。因为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今天不是服务这个终端使用者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做对了。所以我觉得看到今日的这个 Alex 呢，改变是非常大的。
谢谢 Thomas。我想说，我们会董事会成员会想你的。我们都知道，现在也有更好的成员加入 ALEC Jean-Jacques Sablon， 所以你毫无疑问可以加入他们。非常感谢大家。那这是同往常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也是非常好的启动了今天的一天的会程。谢谢大家。